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我们这一期的初一大圣又开始啊，那也看到新的学员啊，在这边表达欢迎之意啊。那我们这个初一大圣已经上了四期了啊，那这边先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上的是哪一些东西啊。那在除了第一章导师的叙说啊，第一章导师是叙说啊，那如果有讲义可以翻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看投影幕啊。叙说就是导师说明他如何来进行这一个课题的一个研究跟阐释啊，那从第二章开始才是正式进入他的一个课题啊。那导师有谈到这个大圣的一个兴起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啊，所以导师就按照这样的一个线索，来告诉我们佛弟子的一个怀念如何让大圣佛法在印度出现兴起然后流行。那在第二章导师先谈佛的遗体，也就是说对于佛的一个怀念可以从佛弟子们对佛的遗体遗物遗迹的一个崇敬可以看出来。那所以先从佛本身开始谈啊，那这里面就谈到佛的遗体、好遗物、遗迹的一个崇敬啊。然后呢，在第三节开始呢，就进入佛教经，就是佛教内部的一个文献的一个探讨啊。那首先先谈跟大圣关系比较深的九分教里面的本生譬喻跟因缘啊，那这个譬喻不是说跟你举一个譬喻啊，它当然它主要是故事了哈，也就是佛过去生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所谓的譬喻，就是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拿佛的一些过去生的故事来做比拟啊，所以它被翻成譬喻，那它的梵文叫阿瓦达那，阿瓦达就是光辉的事迹。在导师有谈到，就是佛的一些伟大的事行，叫譬喻，还有因缘等等。所以先从跟大圣思想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些教典开始谈。那这些教典里面包含了这个佛菩萨有关的这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菩萨道，我们讲的六度呢，都是从这一些本身里面所整理出来的啊。然后这一个佛陀观啊，佛陀观也是从这一些教典里面可以看到跟大圣一致的这一些内容啊，所以在第三章就先从与大圣佛菩萨相关的这一些教典开始谈，先谈佛的遗体，然后跟佛有关的教典哦。那再来第四章就谈到律哦，那导师有在序里面有谈到，其实大圣的兴起它是来自于部派佛教的这一些僧侣哦。那为什么会引发他们去追寻大圣佛法哦？那这个律的一个演变，律制的一个演变，还有这个教内里面的这种不同这一些想法的一些对立呢，那会引发出他们对世尊阿含经以来这些教法的一些反省哦。那在大圣的经里面就会看到这些现象，比如说文殊菩萨 它是不重律制的。那为什么？因为律制发展到部派佛教的时候呢，它已经开始产生琐碎，也不太注重它的一个精神，就是非常维系的这一些琐碎的事项的一个规定，那变得让每个修行者都有一种被束缚的一个情况，所以会有这一些反律制的一个内容出现在文殊菩萨有关的教典里面。那这个是关于律制与教内对立的一个倾向，说明大乘佛法兴起跟律制的发展还有教内对立都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在里面谈到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那我们在文殊法门就会谈到女众，在这个大乘的一个佛法里面它是有重要地位的，特别在文殊法门里面。所以这一些内容导师主要要强调，就是大乘佛典的内容它都有一个根源，那从这边去看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大乘佛典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不寻常的这一些经文。好，那再来第五章谈法的施设跟发展，第四章谈律，第五章就是谈法，也就是经典。那大乘佛法它不是一下子从石头里面蹦出来，在阿含经里面就蕴含了许多跟大乘相关的一些概念或是观念，已经在里面开始慢慢的发展，所以导师也从法的施设跟发展趋势去探讨大乘佛典里面在阿含经可以看到的一些源头，特别是在第三节谈到信心跟戒行，那大乘教典或是大乘佛典所重视的戒行，经过导师的一个考察，它是着重在世尊早期的这些戒法，而不是后期这些琐碎的戒法，所以这些都可以在这些考察里面看到大乘他们的一个痕迹，已经在阿含经里面已经显露出来，有它的一个根源。那第六章谈到部派分化跟大乘，也就是说前面谈完了教典，那再来谈部派佛教的一个情况，那哪一些部派的一些论观点呢跟大乘是相接近的，还有哪一些人呢是有这种菩萨性格的，那在导师在第六章这边谈，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上学期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谈部派分化跟大乘。那这一越到后面呢个人觉得越来越繁琐，越来越琐，因为导师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希望大家有耐心慢慢的把它学完，我们就快到达终点。第六章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七章，第七章编地佛教的发展，为什么导师要谈这个东西，前面都是谈教内的一个教典，还有部派，这个都是佛教内部的。那编地佛教的发展主要是要说明在大乘佛典里面有一些是早期佛教所没有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从佛教传到这个佛教中国之外的这些地方，那特别是这些地方后来又受到外族的一个统治，所以会有一些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说大乘佛法的一些元素是基于一种适应新文化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佛教本身它有它固有的内容，然后去适应新的文化新的环境，所以会有一些新的元素加进来。那言下之意呢，也就是说大乘佛典不是外来的东西，它是原有的东西加入新的元素去适应新的一个环境，所以导师在这边先谈佛教先向外发展， 然后呢又经过政局的动乱，那最后呢其中有一个王朝，赛迦族所建立的王朝跟大乘佛法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它是在西北印的地方。那谈完之后呢就谈到大乘佛法里面的宗教意识的心事，你先谈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新元素的一个产生，然后再来第八章就谈那哪一些元素是新的，因为有外来的一个文化进来，所以佛教就会吸收这些外来文化产生新的宗教意识。那导师这边有谈到这关于十方佛菩萨的出现，它是一种新宗教意识，宗教意识的新适应的一个内涵，还有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还有阿处阿弥陀跟大目如来，观世音菩萨等等，还有这个净土信仰也是一种宗教意识的新适应，还有老师也谈到神秘力护持的信仰，我们在大乘佛典有蛮多这一类的内容，那这个在早期佛教是比较少见的，也不是没有，在长阿含经就有，但是呢在这个经过遍地佛教的一个发展，融合新的文化进来之后，这些内容又被更强调，被更放大，乃至于这个神力加护等等。所以第七章是我们现在在看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八章。那第九章导师说其实就是大乘法门的开始了。那他先谈大乘经的序曲，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变成大乘经之前呢就已经有在流传了，那当然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这些内容，只是传说里面所看到的，那这个是导师在开始进行般若法门之前的一个序曲，那这个我们把它当作历史来看，所以在历史我们还剩七八九，虽然导师把它归类在法门这一边，但是我们把它归入这，因为它也还是在谈历史的一个层面比较多。那般若法门我们谈过了，净土法门也谈过了，文殊法门快结束了，接着下来就是华严，华严之后呢就是其他，那其他之后就是进入这一部书的最后的篇章，到底谁传出大乘经，到底是哪什么样的人，那这些人如何能够得到大乘经这些内容，导师在最后里面要做这一个解答，所以我们剩一点点就快结束了，那快的话一个学期，那慢的话就在两期应该都可以把它结束，希望能够在两期看看能把它结束。好，那以上是关于我们初级大乘课程的一个概观，把我们已经上过以及未来即将要上的内容让大家有一个蓝图，这个目标就在不远处，转个弯就到，所以请大家再耐心的继续来学习导师这部书的内容。好，那我们请翻开第七章第一节讲义332页。在第七章第一节的第一项呢，导师先谈佛教，因为要谈边地佛教的发展，那所以要先去界定边地是什么，那要界定边地呢，那就要先界定佛教的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叫做中国佛教中国。那在上学期的学期末，我们有花了一些时间带大家看这一个地图，了解什么是佛教中国。所谓佛教中国，一言以蔽之啊，就是佛去过的地方，也就是恒河两岸， 佛曾经到过的地方，那就名为佛教的中国。那主要在图上面就是黄色这样的一个区域，并不是太大。佛用走着，古代佛都用走的，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坐飞机啊，一飞就飞到美国。但是古代佛是用走，所以他能够走到的一个范围就是这么大啊，这么大。这是佛教中国。那佛教中国以外的地方就叫边地啊，那就是边跟中心的一个概念。那再来332页的第三大项呢，是谈佛教向边地的一个扩展的情况啊。那首先，导师谈到挂无依，佛法不一定在都市，但高文明的都市对佛教，佛教化的开，对教化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啊。也就是说。后面导师会讲，在这个佛教中国这个区域啊，它可以往北发展，也可以往东发展，也可以往南发展。但是呢，这三个方向都没有什么发展，因为往北呢有山啊，或者是往东跟往南呢，它都是会碰到这个经济或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那佛法在那边就不容易弘化，所以发展最好的一个方向是在西边，所以佛教中国后来除了留在东方的这个大众部之外呢，那比较发展比较多的一个方向是往西。为什么？因为这边第一个没有高山，是平原，第二个呢，这边有一些都市呢，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啊，所以在第一段导师就谈到，佛教的一个弘化不一定要在都市，但是呢，在第二个圈的后面，文化高、经济繁荣的地区，特别是政治重心的都市，对教化开展来说是非常重要啊。好，那。瓜胡二这边导师就进一步说明，那其实从佛教中国它可以有四个方向的发展，但是北南东呢它都受到限制，都受到限制，所以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那这是阿拉伯一这边导师所说的，一个是遇到山，另外一个就是文化跟经济落后啊，这是在这一段导师所提到。那在瓜胡二这边，所以在北南东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呢，那佛教的重心就放在向西发展，也就是恒河上游啊，恒河上游的一个地方去发展啊。那比如说在世尊时代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向西的一个发展倾向。在阿拉伯书之二这一段的第二个圈啊，在世尊时代就有大迦旃延开化阿盘提啊，阿盘提在这边。有没有这个蓝色这个地方阿盘提啊，那它在这个佛教中国的一个西边啊。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富罗那教化西方的苏吕那啊。苏吕那这边可能就没有标示出来，反正它都是在西边啊，都是在西边。好。那再来瓜胡山。导师这边说，向西开展之后呢，那就边地佛教就形成啊，也就是说，边地这一个地区呢，就开始变成佛教的另外一个重镇啊，那就会跟原来的佛教中国有一些对抗啊。那这样的一个对抗呢，后面导师会说，其实 在七百阶级的时候是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就依着导师的一个文来看，这种对抗的一个流变啊。其实这个佛教的一个重症呢、佛教重症主要是以佛弘化的一个地区啊、为主。那佛在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比较多，他有几个地方是比较常去的啊、一个是舍卫城，大家可以看到舍卫城在西边啊、舍卫城啊、另外一个是王舍城啊、王舍城在东边啊、王舍城在东，然后舍卫城在西边。那导师说，佛成道二十年以后呢，早年他多住王舍城啊、那成道之后二十年以后，都在舍卫城这边安居啊、都在舍卫城这边安居。那最后呢，在毗舍里啊、最后在毗舍里。又回到毗舍里了齁。末年最后一年在毗舍里这边齁、这个世尊从毗舍里呢走到这个梭罗双树齁、居士那齁、梭罗双树林这边齁、好，所以这个世尊的晚年他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西方，所以整个这个佛教的一个重症可能因为世尊所在的一个地方，所以会移到比较偏西的地方来、哦、好，那所以传说，那后来、后面导师就说，传说佛阿难是佛二十五年、哦、也就是从佛入灭往前推的二十五年，也就是其实阿难也跟佛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舍卫城、哦、所以导师说可以理解出世尊教化的后半期定居在舍卫城的时间居多，而早期弘化在东方的王舍城就少去了、哦、所以在世尊时代呢，其实佛教的众生就开始往西移、哦、往西移。好，我们再看到333页、哦、那关于这个东方的一个情况 是如何呢、哦、那导师这边谈到这个摩羯跟央羯、哦、摩羯应该是摩羯陀啦、哦、摩羯陀国跟这个央羯、哦、这边的人呢，他的一个特质说是信要苦行、哦、那其实世尊是不主张苦行，他主张中道、哦、那不主张这个极端的一个苦行。那但是呢，这一边东方摩羯跟这个央羯这两国的人呢，他们都好要苦行，所以导师这边有谈到，也许是提婆达多的无法是道，还有摩诃迦受迦摄的陀陀行受到相当推重的原因、哦、那这边这个无法其实也是一种苦行的一个内容。那无法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注脚25、哦、注脚25，那提婆达多就提倡这个无法，也就是第一个进行受起时。那其实跟世尊不一样的地方是，世尊有时候可以受请，不一定要进行受起时，这个是头陀行的一个生活方式。第一个是粪扫衣，一定要去捡那种破烂的一个布来做这一个袈裟。那佛陀其实他是允许若居士送这个好的布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接受、哦、然后呢再来就是 不食酥跟盐，酥就是牛奶、哦、还有盐，盐就是盐巴，还有再来不食鱼肉、哦、不吃鱼肉、哦、不吃肉鱼、哦、对不起，还有就是陆地坐，其实这些都是头陀的一个内容、哦、那这边可能有人会怀疑，因为我们大乘佛法不是也不吃肉吗、哦、那对，其实大乘佛法确实也是不吃，所以有人就会说我们是提婆达多的后代。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种这种说辞或是就是指责呢，是不恰当的啦齁。因为世尊所反对这个无法师道，主要是提婆达多把这无法当作修正的一个道，修正的道其实是八正道，八正道才能够开悟、哦、那你从事这无法就能够开悟的话，那这个是不符合世尊的一个见解。也就是说，这些内容被反对是因为提婆达多认为它是能得解脱的道、哦、而不是说这些内容是不可行的、哦、世尊也起食啊，只是说他不进行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受请、哦、那这个鱼肉因为当时是因为托钵嘛、哦、托钵，所以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哦、所以如果是不食鱼肉对生活是有一些困扰的、哦、那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是这一个能够解脱的道，这是世尊所反对的。那在大乘佛法虽然我们也不吃肉鱼，但是这个并不是解脱的道，它只是一种长养慈悲心的一个助道法。所以大家这边要分清楚，世尊所反对的是这些内容，它不是修行解脱的一个根本。但是提婆达多说他是修行解脱的根本，所以世尊反对。所以世尊反对的内容是把它当作修行解脱的一个根本，而不是这一些内容是世尊所反对。如果不把它当作修行解脱的一个根本的话，世尊他应该也是会部分的一些赞同，部分的一些赞同。好，那这是关于提婆达多的无法师道，还有摩诃迦叶的头陀行。无法师道其实就是头陀，都是头陀行的一个内容、哦、那当时在东边已经风气变成是这个样子、哦、那所以世尊也就往西边去了、哦、跟他的一个教化的一个理念跟当那边的人不太相应，所以他就往社会城那边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好，那再来这个第三瓜湖阿拉伯数字三，这边导师也谈到佛多住舍卫城，那舍利佛跟目犍连也都是在那边，所以在那边协助教化，那边的佛法也发展起来、哦、那特别谈到这个舍利佛呢是被称为比丘众的生母、哦、是，然后这个目犍连呢是养母、哦、都很重要。生母为什么称为生母，大家可以看28、哦、因为舍利佛可以教导诸比丘生诸梵行、哦、犹如生母。那这个梵行升起之后呢，那目犍连会教比丘们让这个梵行再长养起来，能够长养诸梵行犹如养母。所以这个生母养母是这样子来的，是这样的一个譬喻的一个概念。好，那导师也特别谈到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的学风跟阿毗达摩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后来在西方这边发展出来的这些部派，他们都重视阿毗达摩，也导师这边也提示，跟目犍连、舍利佛晚年在西边这边弘化是有关系的，而且特 特别是分别说布是把目犍连跟舍利弗们当作他们的一个开宗的祖师、哦、所以导师特别谈到他跟阿毗达摩的相关是非常的一个密切、哦、好，所以在佛在世的时候重镇就稍微移到西方去，那佛灭之后呢就开始有对立的一个也比较严重的对立的产生。那在最后一行这边谈到佛入灭之后，王舍城举行结集，结集就是把佛一代的一个教法呢透过大众的一个集合、哦、然后送出佛的教法，由阿难送出经，优婆离送出律，然后大家来共同审定、哦、这个是结集的一个情况、哦、好，我们看到334页，所以在这个佛灭之后呢，第一次结集就是在王舍城结集，他还是在东方、哦、因为这个大迦叶他在东方弘化，所以他就在王舍城，王舍城是他的化区，所以他就召集第一次结集、哦、那个阿难就从西边，因为晚年世尊在西方嘛、哦、那后来虽然他后来在跑到后来晚年最后一年是在毗舍离、哦、然后在这个梭罗双树应该在居斯那这边、哦、但是阿难还是跑来王舍城参加结集、哦、好，那导师说后来阿难留在华士城，华士城也就是在东边啊，在东边也就是巴莲佛邑这边，华士城应该是在这边啊，帕塔利普特拉啊，巴莲佛啊，那阿难就留在结集完之后他就留在东方啊，还有毗舍离啊，就是这两个地方。王舍城结集完之后，阿难就到巴莲佛跟这个毗舍离这两个地方去弘化、哦、然而这个众律的呢却与西方的这一个论法系融合而向西发展、哦、那众律其实是这一个大迦叶啦、哦、大迦叶他的重镇原来是在东方王舍城，但是呢后来就跟这一个西方的这一个论法重视阿毗达摩这些部派呢相融合而向西发展，所以重视阿毗达摩呢他也重视律、哦、重视律的也重视阿毗达摩，这是后来的一个部派的佛教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边最后导师说东方是重法的，西方是重律而重阿毗达摩的、哦、所以逐渐两大系就形成了。这边在做一个总小结，也就是说阿难这一个王舍城结集之后呢留在东方、哦、所以东方就变成重法的一个地区、哦、因为阿难在这边，那大众部后来也就从这边发展起来、哦、那重律的呢往西边走、哦、那跟这个重论的论法的这一些人相结合、哦、然后就开展出这个众律跟众阿毗达摩的西方系、哦、所以众法在东方，众律的在西方、哦、还有众阿毗达摩在西方、哦、那这是第一次结集完之后，因为阿难留在东方，然后众律的又往西方发展、哦、那逐渐形成两大系。那在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呢也就是佛教百年、哦、在这个 A 这一段、哦、那佛灭百年之后 在毗舍离这个地方，毗舍离有西方的这一个法师呢，来到毗舍离，就看到他们在这个比在当地的法师呢，有受取金银啊。说早期的戒律是不准捉持金银，但在那边呢，因为工商业开始慢慢发达啊，所以这个比丘就有受持金银这样的一个风气在这边产生啊。那西方去的这个法师就看了很不舒服，就觉得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子啊，然后两边就吵起来，所以引起西方与东方的大论争啊。那在当时舍卫国，虽然世尊晚年是在舍卫城，但是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佛法中心的一个地位。佛法中心跑到哪里呢？跑到摩托罗这边来啊，摩托罗更西边了啊。摩托罗这边啊，好，那再来第二个圈，三普陀，也就是桑那和修，他在摩托罗教化啊。那当时这一个控诉东方比丘受持金银违法的这一个人，后来被人家赶走啊。他说：“你懂什么啊？我们是因为。”适合当地的民情所做的调整，你居然指责我们，就把他赶走，就把他赶回去。那他就回到摩托罗这边去求，就是上诉，就是说他被人家欺负。所以后来呢，就双方就开始产生这个论争。那西方的一个重镇是在摩托罗，到这边讲了摩托罗。那他的支持者有哪些？有波利耶啊、哦，还有这个阿盘提，还有达称，这一些比丘哈、哦，阿盘提在这边啊、哦，那达称可能这边没有办法显示啊、哦，也就是这个西方的比丘有这几个地方，西方的支持者有这几个地方的比丘哈。哦，那再来，导师说，当时的论争，八岐比丘，也就是东方，在毗舍离这边，哈、哦，被说，哎，你们拿取金银是错的，哈、哦，在这个地方的比丘，哈、哦，那他就说，这个一切佛皆出东方，长老上座莫与这个毗梨耶中国比丘斗争。他没有说这个他们是对的啦，他们就是说，哎，我们所做一定是对的，因为这个佛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我们才懂佛在教什么，在说什么，不要去支持西方的比丘，因为西方是边地嘛，边地是文化落后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东方的一个诉求就是佛在我们这边出现，那大家不要跟这个东方比丘、毗舍离的比丘、毗梨耶、毗耶离，也就是毗舍离比丘作对，应该要支持我们。所以导师说，这其实就是东方跟西方，也就是中国佛教中国跟边地的一个对抗。其实七百劫集我们在上学期已经谈过，当时只是东方西方的一个对抗，但是导师在这边说，其实它是佛教中国跟边地佛教的对抗，就加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边。那在这一次的一个纷争里面呢，西方取得胜利，也就是说最后长老们开会，那判定这一个拿钱是错的，那西方他们获胜。那胜负的关键，导师有谈到是居舍弥这一个地方，哈，居舍弥它刚好是在东方跟西方之间的，哈，这个图有点，这样子稍微说一下，居舍弥，好，那这边东方，然后西方阿盘提跟这个摩托罗， 居士们他其实是中间靠西啊，但是他还是算是两个阵营的一个中间。老实说，这一次的一个胜负关键，因为两边都有长老嘛，哦，那就是要争取这个中间的长老举手的时候要举他们一票，哦，所以大家都来争取这个居舍弥的这个离婆多长老，哦，那桑那和修也就是摩托罗这边的一个领导者，哦，西方的领导者想获得他的支持，就大老远跑到这一个居舍弥来，哦，那但是呢他一听他不想卷入这样的一个纷争，就赶快绕跑，哦，一直跑到这一个萨韩若，哦，萨韩若这边可能没有了，哦，应该是往东边跑了，哦，就是他往西边来嘛，所以他往东边让他追赶，哦，那最后呢这一个离婆多被他们也就是桑那和就西方阵营的这一些法师们的热忱所感动，所以他就加入了西方的阵营，哦，那导致说他一开始他也是走避，哦，所以这显示他并不想参与这样的一个纷争，请看到335页，哦，好，那在地理上呢居舍弥这个地方是在佛教中国的一个偏西的地方，哦，佛教中国主要是这个黄色的部分，啊，黄色的部分这是佛所走过的这一些地方，佛教中国那它是算是比较西边的一个地方，哦，那但是可以它但是它是在这个东西两阵营的一个中间，哦，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国名叫拔撮，这边可能啊有拔撮国，哦，居舍弥还有拔撮国，它都是在东西的一个中间，哦，那其实这个拔撮导师说它就是独子的意思，哦，也就是后来在这边发展起来的部派就名为独子部，哦，独子部。好，那我们接着下来看 B 的地方，哦，那导师说发展到700劫级的时代，由于佛教的分头发展区域辽阔，师承不同，分化的情势也渐渐的表露出来，哦，所以区域辽阔师承不同，哦，所以会促使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加速，哦，比如说在华士城还有毗舍里这边，哦，华士城跟毗舍里偏东的地方，哦，这边是东方系，那导师说它是大众部的前身，哦，大众部的前身。那再来这个拔撮在偏中间的这个地区，拔撮跟居舍弥呢一带，那都子部它也是部派里面的一支，哦，它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分支，哦，大家有个概念就好，哦，那就在这边发展起来独子部。那摩托罗是在西方，哦，摩托罗在西方在这边，哦，那由摩托罗南下到阿盘提这边，哦，南下的阿盘提还有达称比丘，那他们是这一个分别说部，哦，分别说部，所以东边大众部，哦，中间独子部，西边分别说部，哦，好，那再来，所以一个东中西，那再来第四个圈这边呢，谈到摩托罗跟居舍弥，啊，这两个地方呢，也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融合，那后来由摩托罗向西北发展。往西北，就可以看这一个图，哦，摩托罗往西北发展的呢就成为说一切有部，哦，说一切有部就在这边，哦，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摩揭陀东方大众，哦，然后中间有这一个独子部， 中间，这边好像看不太出来啊，中间应该在这边了哈，在这边啊。那摩托罗已经偏西了啊，从摩托罗往南分别说啊，然后呢，有摩托罗南下是分别说啊，然后有摩托罗北西往西北发展的呢，是说一切有部啊。那这时候独子部就分离了。那导师说这样的形式就是佛教破散为三众或四众的实际意义啊。那这个三众主要是说一切有西北啊，然后往西南往南的摩托罗往南的分别说啊，还有东方的大众部，东方的大众部啊。好，所以导师在总结这边说到，遍地佛教的发展为众法。也就是这边的众法就是发展为众法的一个教团，还有众律，发展为众律的教团，就是部派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意思呢？导师这边应该想要说明说，因为地域地区的一个不同、哦、那地区的不同包含这个风土跟民情也有所不同，那这会促使佛教的一种不同的思想急速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各自已经不再有相互的来往，那就各自有自己的一个发展，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就越来越大。所以导师这边是要说明这是地理上所促使的一种众法跟这个众律的一种方向，那跟他们分化到不同地区之后，到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的结合，而更变得差异性更大。好，那应该是导师这边所要说明的一个重点，就是地理位置促成了分裂，或是不同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之一。好，那再来我们看到336页这边就有一段内容是非常的繁琐，导师突然提到这些内容，这些内容不是很好理解，但是试着把它讲清楚让大家明白。好，那在第二项这边导师谈到阿育王跟佛教的隆盛。阿育王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王，他是孔雀王朝的一个重要的国王，那他对于佛教的一个推展有着很大的一个贡献。好，那所以导师要谈阿育王对佛教这个在各地发展的一个重要性在哪里，然后那在第二项这边做说明。好，我们看第一个圈，老实说阿育王的时代，佛教在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因阿育王的诚信佛法，印度佛教进入了世界佛教的时代，也就是这个阿育王他把这个佛教推不只是在印度，他推展到其他的国家，变成世界的一个佛教。那在佛教史上导师说是珍贵的一页。好，那再来第二个圈，导师说阿育王他的灌顶就是登基，这是印度的一个习俗，这个登基的时候就是类似加冕，好像西方还有这样的一个仪式，会灌顶，就是可能是用油或是水之类的，这是一个宗教仪式，它的灌顶就是登基。那导师说灌顶于西元前271年，姑依此说，也就是说导师知道阿育王的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登基，他一个年代在 历史学家里面有几年的误差，那这边大家可以写一下，基本上在西方的一个文献大多数是说268年，那也有一些证据呢显示在273年，这是公元前，公元前。所以这个数字越大呢就是越久远，越久远。所以从273到268之间，所以大概有3到5年的误差，3到5年的误差。那导师就取中间。268, 269, 270, 271, 72, 73, 74, 75, 大概是取在中间的，所以让大家知道阿育王的年代有在不同的这个一个史料文献所得到的一个年代呢，有268到273这样的一种误的这个误差，好，那在灌顶第九年的时候征服这个卡林卡，那据说那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争之后阿育王他也觉得这种残酷的这种罪恶感，内心产生的罪恶感，然后导致说加深了对佛法的一个信仰。那这样的一个的信仰呢表现在哪里？在第三个圈。那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阿育王曾巡礼佛的圣迹，还有修建佛的舍利塔，还有派这个正法大臣到邻邦，正法大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好了，这是阿育王的一个根据他的这个Edicts, Edicts 就是一种敕文，就是这个国王对民众所颁布的一些训令，就是那他会刻在这个石头跟石柱上面，那现在考古里面有挖到很多这些东西，假设他们没有被颁过，假设他们就是当时所在的一个位置，那根据他的一个分布呢，那可以大概知道阿育王的所统治的一个疆域，他不会把自己的石头或是这个柱子插到别人国家上面，所以他有这个柱子或是石头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他的一个领土，他再稍微往外扩一点，所以这个是阿育王时代的一个领土。那他有派遣他的这派遣使者到这个斯里兰卡这边，到印度的南边，那也派遣使者到印度以外，比如说到波斯啦，或是希腊，这波斯就是现在伊朗这样的一个地方，就会派到这个邻国，到其他的他的疆土以外的这一些地方，所以大正法，然后推派佛教大德到各方去弘法，那导师说这应该都是可信赖的事迹，在佛教史上这是重要的环节，对当时及未来分化意义应该多加注，因为阿育王当时就有一些这个三部应该就成立了，分别说大众跟这个说一切有，那所以导师这特别要谈阿育王这一节，但是呢阿育王那么重要，但是大家看这个第二项，不幸的是佛教自身南方锡兰所传的导使大使还有善见律等，跟北方济宾大概是西北印这个地方犍陀罗还有迦斯弥罗这大的一个地区叫做济宾，这边所传的阿育王传跟阿育王譬喻，这个阿育王譬喻是梵文本，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38注脚38哦，埃王 T 譬喻叫 DV 等一下，OK，埃王譬喻是从这个 DV 阿瓦达纳里面出来的哈，也就是这 DV 阿瓦达纳就是天譬喻，这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譬喻集，譬喻也是。我们之前不是谈本身譬喻因缘那样的一个譬喻阿瓦达那哈，那里面有一个阿育王的譬喻哈，那里面记载跟阿育王有关的这些故事啊，所以北方所传的有这个阿育王传、阿育王譬喻啊，那导师把它看作是一个哈，因为跟传记有关系，还有大唐西域记所谈到的这些事迹，导师说什么？所说几乎完全不同啊，也就是他们当时的记载，两边所讲的都不一样，所以变得不晓得该怎么办，不晓得要相信谁了哈。那到底要相信谁？相信导师哈。导师他有做了一些考察哈。那下面就是导师他要谈对于这两种文献的这种记载。产生这种差异，他怎么样来抉择？那导师这边就，提到20多年前，我曾为此撰写过《佛灭纪年抉择谈》啊，做比较的研究。那他说，现在看来写的并不理想，也就是可能有些论证还不是很完整啊，或是有一些论证到跟结论之间呢？还是有一些落差哈、哦，但是他说导师说重要的观念还自觉的不错，也不这所谓自觉不错，就是应该讲的是没有错误的了哈、哦。那导师后面就谈，后面就要开始谈他对于这个南边的文献跟北边文献的一个考察哈、哦，那再来就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考察。呵呵那这一段，我个人看得非常多遍哈，那一直希望能够理出一条这个清楚的道路哦，用两三句话让大家能够明白，但似乎有它的困难度哈，所以我们要留待下一次，我们第一堂课时间到，我们请大家回去对这一段做预习啊。那导师这边有谈的这一个。关于穆建莲子弟虚这一个人，还有这个传说到传法到锡兰岛的摩审陀马英达哈，导师说这两个人物都有问，这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可能跟事实有一些不合，就是借此这样的一个说明呢，要说明其实南方的文献虽然是一种史书的一个形式所呈现，但是它里面是充满了一些这种不是很正确的内容哦，所以导师在这边先谈这些传说里面有种种的问题，所以导师的结论就是北边的《阿育王传》呢是一个比较可信的一个文献，所以主要他采取《阿育王传》的一个说法哦，那谈的这一些。一些比较维系的东西，主要应该是要说明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先抓重点，然后那细节看能够掌握多少就多少。好，那这一部分我们就留待下星期再为大家做一种清楚扼要的说明。好，我们先到这边下课。